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你收听。
新乡小站，
凯纯今天特别的欢迎玉琪姐妹再一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其实玉琪姐妹呢，曾经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啊，她这个才女啊，一直在文学方面非常有造诣的。当她第一次打开圣经的时候呢，却是完全的读不懂圣经。后来呢，她在神的圣灵的引导下呀，她不但是开始明白圣经当中的真理，更加的对圣经着了迷，而且呢，在信仰上面呢，真正的开始做一个坚定的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在这段时间我们也知道、都是疫情期间，所以我们也只能是在空中啊和玉琪姐妹连线，来让她聊一聊呢，在疫情这一段时间当中啊，她是怎么样来跟随神度过她生命当中的难处，而且能够走出来帮助那些需要他帮助的孩子们。
好，谢谢凯纯你再次邀请我，是有很多话想要说，憋在家里半年多，开始是就是说对于我来说，这场灾难开始是从我自己开始生病开始的。在这个瘟疫蔓延到加拿大来之前，我生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病，需要一个小小的手术，然后需要可能比较长时间的调养。事情非常巧，我在就是温哥华大封城之前，是把医生手里需要做的事情刚刚好做完。就当时我生病的时候我有点紧张，一次是我家庭医生的紧急通道，第二次是家庭医生直接打电话说赶紧到急诊室去。那我经历了急诊室，完了以后专家医生，然后一次小的手术，有一两个月，然后我就觉得病得不行了。但是那个时候我又还在上班，我把我的免费假期全部用完了，就是因为前前后后看病啊，养病啊，休息啊。但是当我就是将将用完我的休息日的时候，我就在想说这下钱财恐怕又要受损了。我本来就是工资不高，然后如果再这么一天天扣下去的话，忧虑就出来了。但是还没有等到我来得及忧虑，刚刚把手术做完回家休息就封城了。封城了，对大家来说，包括对我来说，其实是一很吓人的一个震惊的一个事情，也非常不方便。但是你知道吗，它解决了我需要休息的问题，我就休息了。正正好好就是说你可以休息，可以不用跑来跑去。然后突然封城了以后，我心里又觉得害怕这个大的这个疫症，但是其实又有点小小的庆幸，就说哎呀感谢主，我总算可以待在家里休息，就是一切的供应啊，我要买菜啊或者是做什么的事情，一开始我尝试自己去过那么一两次，后来就有其他的我们主内的弟兄姐妹就会来跟我说，我们帮你去买给你送过来。所以就觉得感谢主，我怎么可以这么幸运呢？别人都很忧虑，我都不敢跟人分享说其实我挺高兴的。我觉得这个高兴好像是不应该的，就是觉得好像很惭愧的感觉。但是不得不诚实的说，我其实是挺高兴有这个时间正正当当的在家里面可以休息多一点。 一开始是网络上跟学生交流，但是这个方面呢我又有点急，我有六个学生在网络上根本抓不到他们，平时他在你身边你都很难让他眼睛对着你望，看着你说话很难，因为他们六个学生里面四个是自闭症，你要他看你很难的。所以在网络上的话我就觉得哎呀这个急得抓耳挠腮的，后来就说学校打扫干净了，可以进去一部分人了，一线工作人员的子女优先，尤其是医务人员的子女和教师的子女优先。我的六个学生里面有四个就是都符合这些条件，他们就都回去了。在学校里面去帮他们的时候呢，有一些还可以，有一个就是说他功课已经脱节了一大堆了，他根本就没做，因为家里没人辅导，所以他就搞不清楚怎么做。网上去学习的一种弊端，对我的这种学生，我很高兴又能亲自看到人陪他一起学习。他当时是数学十一级，对其他孩子来说可能不是很难，但对我们那些孩子来说他不太能够明白你在说什么，你用文字用语言去跟他形容你要叫他做什么，他挺难懂的。当时他就会发脾气啊，关在教室里面跟他两个人做了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的习题，或者是历史啊地理啊什么的作业，他比如说他累我都累死了，会发脾气。我们的学生会情绪控制有一点点问题，在这种过程当中就是学习最困难的两个学生，因为自闭症两个都在数学十一级，最后这两个学生都过了。其中一个学生他还是毕业班的，就是毕业届的，他必须等这个数学的成绩过了他才能毕业，他要拿毕业证必须要有这门成绩，而且这门成绩他已经第三次修了，然后这一次他居然过了，然后我就说啊，哈利路亚。就是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觉得我自己特别特别的无能，你看在网上帮他们我连话都跟他们搭不上几句，他不理你了你知道吗，他盯着那个视频他也不知道 他自己在干嘛。
哎呀，真的听到玉琪你这个工作性质实在是太困难了，在网络上哈，如果是说我们平时只是面对面的跟这一群孩子们交流的时候，他们都是很困难的能够理解我们所讲的话的话，如果你在隔一个网络就好像隔一道墙一样去跟他们讲话，那他们更加的难以理解，而且他们的精神也更加的难以集中啊，这对你来说啊，真的是一个太大的挑战了。
对对，就是毕业班的那个学生他就一直在 complain 一直在抱怨说我看不懂我不会做那样子，但是他有一次在网上他的老师必须要离开，不能给他私人的时间了，因为有老师有下一堂课的嘛，然后我就跟他说我来，然后就留下来，结果跟他稍微讲了一下，我就觉得这个学生怎么突然变就是那么快领悟，我心里面真的是已经承认我自己特别特别无能了，我无能为力，我帮不了他，但是呢我就尽力了，在网上跟他说话，跟他就是解释这个题目，尽量用特别特别简单的词语去跟他交流，然后居然那一天讲了没几句他就跟我说我知道了，我说你确定，那我说你这道题你可以自己做不需要妈妈帮忙吗？ Yes。 我跟你说这个孩子是一个特别特别实诚的孩子，因为他自闭症嘛，他就没有那个办法去撒谎的。我其实是特别感恩上帝把我放在这样一群孩子里面，完全无伪，完全是自闭症对我来说是贴在他们人生当中的防伪商标，他不会作伪，他就是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一直跟我抱怨我听不懂我跟不上我不知道，居然他从那天开始我发现他常常在跟我说 yes 是的，我会的，我学会了。哎呀，我就觉得很感恩，因为我自己的无能在祷告，我不知道主啊我能做什么，不知道我怎么帮他们，就只能求你帮他们。这个变化是非常非常惊人的，就是太令人惊喜了。然后他的成绩居然从之前不及格的，他后来拿了一个70多分，是我在那个班里面三个学生当中他拿最高分，因为他很用功。他就属于那种有点像我以前看圣经的镜头，他就一定要搞明白我为什么不懂，他因为不懂会很生气你知道吗，所以就情绪控制不稳定，就是一定要懂那样子。所以我就尽力的帮他，他居然拿最高分，拿78分，然后顺利毕业，就特别特别开心。另外一个学生呢，主要是情绪控制有问题，家里又没人管他，要补功课的时候跟我天天发脾气。就说我很感谢主，就是说我会把这种发脾气看作是他最无助的求助，因为他不知道怎么求助了。比如说我跟他讲一个题，我手指指的地方，就是自闭症的孩子他会很具体很刻板的，你指的哪一块他就认为是哪一块。就有一次我就记得他跟我抱怨说，你不是说的是这一块吗，你现在又跟我说是这一整块。我说我指的这儿，我指的就是一整块，那我不是这么理解的，你明明说的就是怎么怎么怎么的。然后我说好，我们有了一个 misunderstanding， 我们有一个误会。那误会呢是很平常的事情吗，对吧，我也有听错你讲话的时候，你也有听错我讲话的时候，为什么沟通很重要呢，可以解释啊，对吧，你就不要那么生气，你可以控制一下，要不然我们休息一会儿。啊，他同意休息，休息5分钟，其实哪止5分钟，给他一个喘气的时间。我说哎，5分钟到了，你要不要回来，不理我。那我说要不要再5分钟，他说好。等到所谓的再5分钟，估计大概是10分钟以后，我说你可以过来工作了，Come to work 了。他真的很乖就过来了。因为我在跟他说你写作业之前，我心里面其实是一直在跟上帝对话。
你走过的路
累了，那其实我自己也很累了，不能说是耐心，而是说我好像我的办法已经用完了，招数已经用完了，我最后是凭着信心就叫他过来，该写作业了，他就真的过来了，就很乖，一点都没有再反抗什么的。啊，那一天真的是他除了吃午饭的时间休息了一下，然后跟我发脾气那会儿休息了大概20分钟，就真的一直在做作业。我一直在跟他不停的讨论，一直换各种不同的方法让他明白这个题是要叫他做什么。数学的应用题他就是很烦的，不是关于算式的问题，但是关于文字给你搞脑筋的问题，对不对？所以就一直跟他在那里做这些习题，他还是会有点小情绪。但是那一天结束的时候，他说哦，终于做完了。我说对，今天的计划完成非常好。我说你今天应该很有成就感，你完全的达到了今天的计划。他突然很老实，他因为可能做完他放松了，他有成就感，他觉得心里舒服了，他就跟我说 Miss H I'm sorry， 他们都叫我 Miss H， 就是 I'm sorry。 我说你 sorry 什么呢，他说我刚才讲话不礼貌，对不起。哎呀，我就觉得很感动，我觉得神在每一个人心里面做的工作你是没有办法想象的。他明明是那么一个我们看起来好像都不太懂事的一个孩子，做个题目都会发脾气的，他突然就能够明白，他其实当时发脾气的时候他也明白这是不对的，而且他这样的孩子反而更容易跟你认错。他们是卑微的，他们没有所谓的那种面子骄傲，他觉得他错了他就跟你认错。 然后我很感动，我就跟他说，我其实没有被你得罪，因为我看到你用尽全力在控制你自己的情绪，而且你控制好，就是你生气了，你人可以选择做那个去发脾气，去做任何这种宣泄的事情，但是我说你选择了最好，你选择就是 take a break， 让自己消消气，然后继续工作。我说你很了不起，你以后会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因为能控制自己情绪暴怒的人是很了不起的，很强壮的人。然后他说哦，真的、啊、我说真的，他说哦，谢谢你 Miss H。 这个学生最后他也完满的数学十一级结束，当然我去跟他的数学老师求情，减了大概三分之一的题目，因为他实在来不及了，而且这种来不及的这种压迫感使他就是几乎都不能思考。我觉得就是在这种互动当中，我几乎作为一个所谓的专业人员，我真的是像人家武侠小说里面说就招数用老，就是程咬金三板斧砍来砍去就那三板斧，玩不出什么花样来。我也没有什么高明的办法，就是那几招用来用去，有的时候也不管用，但是神就赐给我很大的满足感，很大的满足感。包括之前不太在意我们怎么工作的，我们的头，我们那个 supervisor， 他那天正好就是在背后打一些电话，乱七八糟的，看到听到一些。等这个学生离开教室以后，哎呀，这大胡子领导高兴死了，高兴坏了他。哎，他说你工作很努力啊，我说我什么时候不努力？我说我天天都很努力啊。就是也看不到嘛，然后他就大致描述了一下我跟这个学生的互动，他说教科书式的完美，我说我天天都很完美呢，但是不一定起效果。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觉得教科书还不如祷告有用呢，他又有开玩笑，就哈哈哈笑就过去了。但是其实我说的是真的，因为什么教科书式的完美，真的只有三板斧，用完就没了，就再重新再来三板斧。但是真的如果不是神给的信心，神的安慰和给的这种勇气，你可能第二道三板斧你都不敢使。你要知道这几个学生全部都是一米八以上的，虽然他们是孩子，可是他们个头很大，非洲人也有白人，都是块头特别大的孩子，你说他们发起怒来会是什么样子，吓死了。所以我就觉得这是上帝赐给我的恩典，因为我们是有同事受伤的，咬啊，拖拽啊，拔头发呀、啊、
真没想到你的工作还这么危险呢，还有生命危险呢。
我都没有碰到过，但是就是上帝保佑，但是我的同事都发生过这些事情。因为这些孩子因为他不太会讲话嘛，他的情绪就会很难去宣泄，很难疏解，就突然一下就生气了或者暴怒起来，或者有一些根本就不知道，像我同事被咬了，胳膊上被咬了一大口，然后那个学生其实根本就没有恶意，他觉得是在玩。
哦，所以他们太特殊了，他们的理解跟我们生活中的那些理解都不一样，所以你就在帮助这样一群那么特殊的孩子们，是吧？
一开始我自己傻呵呵的，也没有这种什么安全意识啊什么的，但是我进了这个学校以后已经两次了，他们必须进行两次的这个他们叫 CPI 的培训。我一看那个图册上面，我说哈，教我们怎么打架吗？
哦，
本来说不是打架，而是怎么逃脱
啊，
就是人家揪到你的头发你怎么逃掉，
哎呦，
如果他咬你你怎么逃掉，脖子你怎么逃掉，一步一步的，就是说危险等级再上去。在练习的时候我就听我同事在讲他们的经历，被拔头发的，有被拉扯衣服的，有被拖拽的，有被咬的，我就觉得哇，原来我很危险。可是就是说我的学生都还至少表现得平和，后来又发脾气了之后又平静下来，所以我还没有遇到这种危险。
你刚才讲说他们的个子为什么会那么高大，他们是几岁的孩子啊？
高中生啊。
哦，所以
十级升十一级。
其实玉琪啊很好奇有一个问题啊，真的也想刘岱跟你一起再探讨。我觉得其实做一个我们平时的家长啊，在面对一些青春期的孩子，就是我们自己的孩子，他们有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很头痛，不知道怎么样来帮助到他们。更何况呢，你现在跨的这个领域就是完完全全的面对这样的一群孩子啊，他们不但是青春期了，而且他们在他们的身心灵啊好像都是有一些的问题。那你怎么样能够敢于去接受这样的一个这么严峻的一个挑战呢？不单是你付出耐心付出爱心，更加的你还是要付出这种在生命当中的一些随时来临的这种危险的挑战，这个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今天呢，我想可能我们聊不了这么多了，但是下一次我还是想请你来继续的跟我们聊好吗？
胸怀坦白，爱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